幅画一元像说的是资福和陈操上书的事儿。今天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，上一次我没有来得及收集，这一次我收集了，介绍一下陈操和资福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则公案就比较形象。先看一下资福跟陈操是什么关系啊，那个五灯里面啊，这些祖师里面的资福有两个资福是比较多的，那么一个资福呢是尾山仰山西塔，然后是资福，还有一个资福呢是雪峰静清资福，这个静清下面的资福也比较有名。那么我们这里的资福应该是哪一个呢？按照这个辈分来说的话，看样子应该是这个西塔光目这一个，应该是这一个，因为你要看到是不是同时代嘛，对不对？那先介绍一下陈操，陈操就是六祖慧能，然后南岳怀让，马祖道一，百丈怀海，黄渤断际，然后呢黄渤下面有一个木舟，木舟下面有一个云门，木舟同时还有一个弟子就叫做陈操，就是说的是陈操他是木舟的弟子陈操啊，这是这样一个辈分。那么那个辈分呢，就是南岳怀让，马祖道一，百丈怀海，百丈给了尾山，尾山给了仰山，仰山给了西塔，西塔给了资福，也就是论辈分陈操属于他的高一辈的啊，陈操属于他高一辈的，那么这两个人相见的可能性更大啊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就是应该是很像啊，很像是这个，很像是这个，就是这一个资福，应该是很像这一个资福的，很像这一个资福，因为这一个资福跟这个陈操他们是就差了一辈儿啊，他俩更容易相见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陈操见到资福之后，资福啪给了他一个圆像。仰山是什么特点呢？仰山的特点就是见人逢人给一圆像，然后人家往这圆像这一看，他又把这圆像往脑后头一扔，双手一摊，问人家是什么。所以仰山呢，他的风子，他的宗风就是圆，比一个圆再扔开。资福这给他一个圆像，很哎，这就是传承了这样一种的风格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应该是跟资福如宝是相对的。这个陈操跟资福这一段公案，那么我们现在看陈操是何许人也啊？陈操是睦州刺史，睦州刺史后来就是退位以后呢，那么就是给了他一个职，叫做尚书的这样的一个职，尚书当然就很高了，就很高了，等于从实职退下来给了他一个很高的名儿。那么陈操做睦州刺史的时候呢，拜见过睦州啊，拜见过睦州。陈这是睦州陈遵宿啊，睦州陈遵宿师看经次，陈操上书问和尚看什么经，睦州说金刚经，陈操就说了六朝翻译此当第几，师举起经曰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就是睦州跟陈操他们一段过往，他在那儿看经呢，然后陈操就说了，哎呀您老看的什么经啊，他说金刚经。陈操人家是文化人啊，知识分子呀。陈操马上说的是，哎，金刚经一共有六个翻译，您老看的是哪个翻译版本啊？您老看的是哪个本啊？然后这个睦州就举起来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什么翻译不翻译，你搞这玩意儿干啥，搞这玩意儿就不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啥翻译不翻译，啥经不经啊，就这样完事儿。就这一则公案大家都能够理解吧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就是搞陈操这一句话的。他说金刚经，陈操说的是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婆子卖点心的那一个，婆子说，婆子对那个德山说的是，你是干啥的，我是研究金刚经的，你看我这一堆就是写的青龙书抄嘛，就是对金刚经的精解。婆子就说，金刚经我也懂一点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点哪个心，你看看那个婆子，你再看看陈操，他说金刚经，陈操就说金刚经有六个翻译版本，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，我的天哪，这就是研究，这么搞就不好玩了，这么搞就没意思了，我跟你搞这个干嘛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睦州陈遵宿记载的就是他啊。那么再看一下陈操的这一个下面的五灯会员里都记载的，我们要了解一下陈操何许人也啊。睦州刺史陈操上书斋寺，拈起壶柄问僧，江西湖南还有这个吗？僧曰，上书是来吃个什么？公曰，敲钟谢响。 请和尚吃饭，吃完了饭以后，他就拿着胡饼问：“这个江西湖南还有这个吗？”啊，江西湖南还有这个吗？哎，这个僧人还行。这个僧人说：“您老刚才吃的是啥呀？”然后那个陈操就说了，：“哎呀，敲个钟就会有响声嘛，我就谢个响嘛，我就问一问嘛。”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陈操上书就是这么回答的。这个僧人还是不错的。江西湖南还有这个吗？上书他就说了：“上书，您老刚才吃了啥？你都吃了，你还问啥问？”这个还可以，再看后面的啊。又斋僧赐，斋僧赐，公自行饼，一僧斩首拟接，公却缩手。僧无语，公曰：“果然，果然。”又问僧：“有个事儿与上座商量，得吗？”曰：“何取狗口？”公自郭口曰：“某甲罪过。”僧曰：“知过必改。”公曰：“那么则起上座口吃饭，得吗？”又斋僧赐行十次，乃曰：“上座施食。”僧曰：“三德六位。”公曰：“错。”僧无对。又于辽属登楼寺，见数僧行来，有官人曰：“来者总是行脚僧。”公曰：“不是。”曰：“焉知不是？”公曰：“带来看过。”须臾，僧至楼前，公莫汗上座，僧皆举手。公曰：“谓诸官曰：‘不信道。’”再从第二个开始看啊，从这边开始看。又就是请人家了，他没事儿，他就供养僧人啊，没事儿就供养僧人，斋僧没事儿就供养僧人吃饭，供养僧人吃完了饭了，就看这个啊，供养僧人吃完了饭啊，他就亲自的给那个僧人呢递那个饼啊，亲自给那个僧人递饼啊，一个饼一个饼的递给僧人吃，亲自给那个僧人递个饼，这个僧人呢刚想要接，他就把手缩回去了。然后这个僧人也不会说话。然后这陈操上说：“你看，果然吧，果然吧。”他一边斋着僧人，一边供养着僧人，一边捣鼓僧人。他是这样式的，你看看他啊，果然果然，这僧人也不明，活该被他欺负啊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个，问僧，有个事儿与上座商量，有个我想要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行吗？那僧人知道他不是缺德，僧人说的是喂，直接喂狗，搁狗嘴里头吃。然后呢，陈操马上自己扇自己的嘴，说：“哎呀，我错了，就是拍自己的嘴巴呀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然后僧人说：“你错了，你错了，你就改吧。”然后陈操就说了：“那我就是那个，我用就是请求，就是用你的嘴吃饭，行吗？”就是这段公案是啥意思呢？这段公案，有个事儿商量，有个事儿跟上座商量，行吗？有个事儿跟上座喂狗吃啊，那我的嘴喂狗吃，扔到狗嘴里，那我的嘴错了啊，我的嘴错了。对呀，你的嘴就是错的，你知道错了，你得改。然后这个陈操就说了，那我的嘴是错的，那我用你的嘴吃饭行不行啊？什么打电话？又斋僧自行十次，乃曰：“上座施食啊。”这个说的是这个关门啊，关门啊。请那个又斋僧了，斋僧了。这一次斋僧他没再给别人发饼了，然后他就自己先吃完，然后就说了：“您老给我们施食吧。这个僧人呢，他们供佛的时候都要念一句词儿啊，念一句词儿。我们在寺院里面逼不得已，我们也念的啊。三德六位，三德六位是说的是就是赞啊，这个吃饭的这个食品呢，这个食品供佛的这个，知道了。供佛的这个食品有三个特性，有三个特性。有六种滋味啊，有三个特性，有六种滋味啊，这就叫做三德六味。三德六味的三德啊，指的就是这个吃的东西啊，吃的东西要什么呀？要具有哪三个特点呢？哪三个特点？就是清净，清净的，就是那个食品呀，要干净啊，对吧？食品要软，食品要够软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特别粗糙啊那种的，不是那种的。那个食品要清净，要干净，要柔软。要第三个就是你这个食品是，就是说的是，按照食品的规律，依照食品的规律制作的，就是如法的制作出来的。 啊，这个就是三德，就是指的是清净德、柔软德和如法德，这是三德。还有一个六味儿，六味儿是指什么呢？六味儿是指的就是六个味道啊，六个味道就是咸、淡、辛、酸，还有那个甜和苦。这个咸淡的咸呢，咸按照这个小乘的经论说的是，就是俱舍论里面就说过，这个咸味儿呢，这个咸味儿啊，这个咸味儿能够润，能够滋养皮肤，所以啊，就是你吃这个东西里头一定要有盐，盐是最关键的，其首就是盐啊。第二个就是淡，淡你要是清淡了，那个食品的本味儿它就能够出来了，它的本味儿能够出来了，你再品尝别的就有味道了，所以说要淡啊。第三个就是辣。辣呢？这个辛辣呢？这个辛辣呀，就是因为这个它的性啊是热的，能够暖脏腑的寒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食品里面可以有这个辛味儿。还有呢，这个酸味儿呢，酸味儿是凉，它能够解毒啊，所以说食品可以有酸味儿。还有的就是说的是甜味儿，甜味儿它的性啊能够温和，能够和那个脾胃。脾胃就是和，所以呢，就是可以吃的里头有甜味儿，还有的那个苦味儿，苦味儿呢，它能够下火，能够解脏腑的热啊，所以说的这个它的性是冷的啊，性是冷的，所以说也可以有苦味儿。吃的食品里头可以有这六种味儿，就是咸淡啊、辣酸甜苦啊，就是可以有这六，这就叫做三德六味。三德六味呢，在这个什么什么五堂功课里面都有说啊，什么三德六味啊之类的。二十斋以三德六味供佛及僧，法界有情，普通供养。若犯四时，当愿众生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啊。所以回到这儿来，这就说了，你施食吧，他就开始念了呀。对吧？三德六味供养法，供养佛僧什么什么的，禅悦时时什么法喜充满似的。刚说了一个三德六味，陈操说错，这个僧没得对了，就是跟他吃饭呢，跟他吃饭呢，自己吃完了说你给大家供养吧，给大家布施一下，给大家布施一下，他就念三德六味供。陈操说错，我是让你布施这个的吗？再看后面的，跟那个同事。登到城门楼上，登到城门楼上，从楼上往下看吧，从那个高上高的地方往下看，就看到那僧人一个一个的都来了，看到僧人来了，然后有一个官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些来的都是行脚僧啊。陈操就说了，不是的，他们不是行脚僧，行脚僧就是参禅的嘛，参禅的他们要去地方参学啊。陈操就说，不是，他们不是行脚僧。然后那些同事就说：“您老怎么知道他不是啊？”陈操说的：“你看，等我看看他们啊，等我检验检验他们，看他们是不是。”过了一会儿，这僧人来到了楼前，这个陈操就唤上座，上座就是讲经的嘛，教下的这些啊，这个僧人都回首了。然后这个陈操就说：“你看，我说他不是学禅的吧？叫上座。”他就回首了。上座就是那种正儿八经的称呼，正儿八经的称呼的。那教下的有模有样的，对呀，就是太坏了，太坏了。你呢，就有了什么呀？就有了刚才你的那一段了。我把这个字符画意原像这个拿出来。就是他太坏了，太坏了，没事儿就是摘这些僧人，然后又开始搞这些僧人啊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老人家碰到了云门，云门气得要死啊，要给僧人雪耻啊。所以后面不是有个吗？唯有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，唯有云门一人他堪不得。圆悟克勤就说了这嘛啊。就是这个陈操没事就搞这些僧人，好像是表面上请你吃饭，连讥讽带讽刺的，没事就搞他们。就云门他不行啊，因为云门是什么？云门是睦州来的，不是闹着玩的，他搞不定，他搞不定。那云门是怎么搞他的呢？我们回头再看看云门这个就好玩了啊。陈操跟裴休跟李敖同时的见一僧来都是先请他吃饭，然后给他钱，然后开始搞僧人，开始搞僧人。还人家搞不过他，他自己洋洋得意。有一天云门来了啊，陈操一见到他就说了：“儒家的我不问啊，我不向您请教儒家的。我三那个经教呢，自然有做主，对吧？我也不请教您了，你就给我说说禅宗的，什么是禅宗脚下的这个事儿，什么是禅宗的本分事儿。”就给他问这个啊，云门就说了这个。 尚书啊，您老曾问过几个人来啊？曾问过几个人呢？其实陈操还真是很少问。陈操说，这些人呢，都是看经教的学问僧，不是真正的禅人。陈操还看不起他呢。陈操知道原本有东西，所以陈操上来直接的就搞他的这个东西。我也不问你儒，我也不问你经教，我就问你禅宗的本分事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原本说你问过几个人呢？陈操马上说，我不上你的当，我现在正在问你呢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告诉我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，哎，我现在这个事儿先等一等啊，咱这个事儿先等一等。你说了，儒书不问，经教也不问，问问禅宗，禅宗这个等一等，你先跟我说说什么是经教的教义吧，什么是三乘十二分教的教义。陈仓说，哎呀，那个只不过是书，那有什么呀？云门说的是，哎呀，你说的书是说的语言文字，语言文字指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叫教义。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做这个教义？陈操说的是，如果说这个教义啊，你想说你就已经丧了，你想要攀援就不对了，你也想要攀援，这个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攀援的心给你绝掉，你想要谈，必须要把你谈的东西给你丧完。云门说，你想要谈而必须给他言辞烫丧完呢，这个是说的是对有言，对有言他就要丧这个言。你说的是这个心要攀援而打掉这个妄心呢，你对有妄想的人你可以说，你可以这么说话，没有妄想的时候你怎么说呀？你这个都是有相对的。你这个口欲谈而辞丧是为对有言，心欲言而虑亡是为对妄想。你告诉我什么是教义？这句话一般人都答不出来呀，就是云门的这句话其实很厉害的。云门要不是教下玩的透彻，云门也这么说不了。你就像我们这些人傻傻的，什么明心见性是干始觉这一类的，我们就玩不了这个，玩不了这个东西。你来听这个呀，好吧。
刚才用手机听了一下，他们两个。
人家对经教人家很有了解，人家对经教很有了解，所以云门一说你这个经教的这个东西，你这个口欲谈而辞丧这句话，即便是有意思，这个东西也是针对着有言的，心欲言而虑亡这个东西也是针对着妄想的，这不是教义。我就问你，教义指的是什么？十二三藏十二分教指的是什么？陈操就没说了，陈操就堵住这儿了。陈操堵住这儿了之后，云门乘胜追击，云门还没有放过他。因为什么呢？陈操搞僧人搞的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没事他就在城门楼上在那搞僧人，这个云门就是要搞死他。云门就说了，听说您老人家看法华经是不是啊？陈操说是。云门就说了，法华经里头说了，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，对吧？一切智生产业，你干什么事儿都可以证到实相，都和实相不相违背，对吧？那我问问你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现在有几个人退位啊？对，这句话一下子把陈操给懵了，陈操根本都没有想出来，非想非非想出天跟一切智生产业是啥关系，他可能都没有想到。其实这就是教下的一个花样，非想非非想出天是啥呀？非想非非想出天就是他既不是想，他也不是非想，你怎么描述他？你不好描述他，但是这就是他的那个味儿，他的味儿是很高的味儿，但是他具体在干什么呢？他既没有干也没有不干，他既没有想也没有不想，他就在那硬搁到那儿的一个东西。咋是开示误入呢？跟开示误入没有关系，就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你都不知道他治了一个什么生，产了一个什么业。他治了什么生，他产了一个什么业啊？他既不是治生，他也不是不治生，他既不是产业，他也不是不产一个业。既然一切的行当跟实相都不相违背，那么非想非非想出天的这个，他也跟实相也不相违背，对不对啊？非想非非，既然你就是你做的这些事儿，你做事儿，你就是一直在做，一直在做，你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世间，一直在治理百姓，对吧？你这些事儿跟实相不相违背。还有一个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他就不干，你也不能说干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干。那个地方呢？那个地方的他现在有没有人退位啊？没有人退位啊。就是有实干的在这在世间的在这干着活修佛法的，也有一些人就是专门他啥都不干，也有那样的修佛法的，那种呢就是那种啥都不干的，还有那种呢，这个世界上不光有干活的，还有那种啥都不干的呢，啥都不干的那种的，现在有人退位吗？应该灭了他，消失他，他对这个社会没有用啊，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用啊，他为什么还不消失啊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陈操就懵了，陈操根本都不明白。然后云门就说了，尚书啊，您老人家可不能蛮横呐，我们这些人呐、啊、我们这些人不光抛却了世间法的儒家，我们也抛却了三藏十二部，我们到丛林里面来真修实证， 十年二十年尚没有什么呢，你又怎么能会呢？嗯，陈操就礼拜了，说我甲某甲罪过，意思就是说陈云门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啊，大家看啊，云门说的意思是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自有它的作用。你干活的人，你比如说你生产手机，你把手机生产出来，大家每个人人手一部手机，你看我的工作有价值吧？非非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它的价值在哪儿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自有它的价值，自有它的价值，不可以忽视，不可以轻看非想非非想出天。同样的，你别以为你在这世间繁忙，你既做了帮助老百姓的事，你也修行了禅宗。你别以为就你这样，那个出家人好像是啥都不干，在这吃干饭的空受你供养，出家人自有出家人的用处，你咋知道出家人这有什么奥妙啊？你别轻易的小看出家人，你别轻易的小看出家人，是就是给出家人学耻呢，给出家人学耻呢。大家看明白没有这一段？然后陈操还行，陈操马上就磕头说我错了，就是云门其实用了一个惊叫的话来问陈操，陈操就傻到这儿了，把陈操给问住了。云门就是噎了他两次，第一个说你那个教义是什么破玩意儿嘛，这是第一次噎他，这是第一次噎他。第二次噎他，一切生智生产业跟实相不相违背，那个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基金有几个人推诿，他又蒙住他了。你那个教咋看的呀？你还是不问经教呢？你教你咋看的？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几人推诿？你连这个教下的这个理问题你都答不出来，你懵了吧？所以说啊，这些事儿啊，你别以为我们就是白吃饭的，吃干饭的。我们这些僧人，我们这些僧人自有我们僧人的用处，你咋能理解得了啊？你才算老几啊？你才是几岁的小破孩啊？你哪懂我们僧人之间的这佛法有多深厚啊？然后陈操就礼拜了。所以陈操就是这样式的，所以云门就是专门搞他的。而且云门我查了一下，在那个就是经教的，就是在那个莲灯会要里面没有写，但是可能是雪峰的语录里面有。我看了一下，就是云门宗的，就是后面的是到了那个什么嘛，就云门这个人呐、啊，本来他是穆州把他推荐到雪峰那儿了，他在雪峰那儿拿了法脉，后来他就去了灵树如敏那儿。灵树如敏就是每天在庙里面，过几年就说，哎呀，我的首座出生啦，我的首座学佛啦，我的首座剃度啦，我的首座开悟啦。然后有一天说我的首座来啦，大家出去迎接，大家到门外一看，云门来了。然后云门到了不久，这个灵树如敏就圆寂了。灵树如敏把他的庙给了叫灵树知圣禅师，灵树知圣禅师就知道将来皇帝要来，然后就留好了一封信，等到皇帝一来，知圣也死了。然后呢，皇帝来本来是要找那个灵树知圣，灵树知圣不在，然后他就说，云门就说灵树知圣有说你就是皇帝要来，给你一封信。他打开那封信，就是说的巍巍堂堂是堂中首座，就是说我这个堂中首座是个宝贝，你得宝贝住他。就这样，云门宗就大红了。云门就是在韶州的，就是在韶关以南一点点的地方，按现在来说，他还属于韶关。它属于韶关管，但是它就是离六祖慧能的南华寺，靠北，再靠北走个有多少公里吧，反正要走个半个小时，开车半个小时能够到云门寺，往北走是那个地方，这是在韶州，是在韶州的云门。他的那个参悟的过程中啊，这个我在我们去参云门宗的时候，当时云门宗的人就介绍他们的法脉，曾经给过一个居士，这个居士叫冯学成，他是专门研究云门宗的历史的。然后他就说呢，这个云门呢、当时的时候他参看了很多的历史资料，但是我没有找到原来的出处，就是说云门在从穆州老和尚开悟了以后呢，当时曾经在陈操尚书的府上待了三年，就是云门跟陈操是有这样一层关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时候战乱呢，你到那个庙里面都没有安定的地方，然后庙里面的那些经藏还不完备。陈操呢，他是真的是就是很研究经史啊，研究经书啊什么的，很能研究。他的那个家里头啊，那些经藏啊还是很完备的。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应该是云门就是在陈操的家里头待了三年，在这个三年的过程中越了陈操的藏。我们在学那个什么，越了在陈操家里头越了藏，越了三年，后来的时候才就是从陈操家里头出来，到了雪峰那个地方接了雪峰的法脉。 啊，云门是这个关系，就是云门跟陈操实际上他们属于师兄弟，都属于睦州下的。他在睦州那儿开悟了之后，就可能是通过睦州的推荐，就到了陈操那儿，在陈操那儿住过3年，啊，大概是这样。这就是陈操，陈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看完了陈操，我们再来看资福，资福是一个啥人呢？看一下资福啊。资福他的法脉就是刚才说了西塔接的法脉是仰山尾山仰山，然后是西塔，然后是资福。资福如宝禅师僧问如何是应机之语，师默然问如何是选址，师曰功夫还不到家，怎么敢跟云门叫板呀？你功夫不到家，你好好打坐呀，李静啊，你好好打坐啊，你好好打坐，你自己功夫不到家，你好好打坐。你现在过完了千座了，你怎么开始了？又开始想这个用功不用功的事了，还是咋了？后知后觉了，开始，后知后觉了，好吧？你千座内干啥了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翻旧账了。先看这个啊，资福如宝禅师啊，僧问如何是应机之语，师默然问如何是选址，师曰。你帮我把那门关喽。僧人问他什么是应机之句啊？应机的写下的这个给我说一个，他不吭声啊，不吭声。应机之语，应机之句，这不就是已经是应机了吗？啊，你想要应个机，你是啥机啊？你没有机，我就不吭声，我这个不吭声就是应你的机。第二个好玩，选址啊，什么是选址啊？你帮我把门关上，看看悬到哪儿了，悬到哪儿了。当然了，有的人说释迦牟尼佛还不够玄，只有那普贤王如来才够玄。因为到了禅宗这儿，禅宗是这么说的：如何是玄者？你帮我把门关上，你给我关上门。一个方面是没有玄，另外一个方面是我懒得搭理你，你还要玄呢，我才不搭理你呢。你还有个玄家在，我还跟你说啥禅呢？等你没有玄了再来找我吧。这个第二个问。卢祖面壁亦作陌生，师曰没交涉。这个公案很有意思，后面有空再讲。这个卢祖叫卢祖宝云禅师，卢祖宝云禅师，他面壁的这个很有意思。人家问他，他就光面壁不吭声；人家一来他就背过去不搭理人家。南拳很生气，南拳很嫉妒他，因为什么呢？禅宗一般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些文字不相干，你不要在文字上讨，对吧？南拳就不这么说，南拳说的我呀，我都对他们这么说了。你去参父母没生你前是什么样啊？意思就是说的，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生了以后的，你把你这些生了要扔开呀。南拳说，我这么说都已经很厉害了，怎么他还出来一个面壁的，比我更过分，比我更厉害呀？南拳很生气，南拳很嫉妒的，很好玩的这个卢祖面壁，卢祖面壁这个慈悲接人这个方法是很绝的，大家都很佩服他，就是一来人他就不搭理，一来人他就不搭理，面壁不搭理，就这个禅宗的这一个。问如何是向上真正眼？师捶胸曰：“苍天，苍天！”问借问又何妨？师曰：“困。”向上真正的眼，那个真正的向上的那个真正就要那个眼，那个眼是佛眼、法眼、慧眼什么什么的，就那个最关键的顶门上去眼，就要那一个大鹏展翅，只要那个脚下一点力，就要那个东西啊！苍天啊，苍天呐、啊，你这个东西还要问？他说：“那我借问一下嘛，借问一下，你借问我困了，你别借问了，你就方便说一下嘛，我困了，我懒得说。”你说这是僧人为什么？这是祖师为什么这么不慈悲呀、啊？他说他借问他，他为什么说他困难呀？一问就打人，别问了。他为什么你一问就打你啊？你想想啊，是他打错了还是你问错了？你问问题难道问错了吗？李静，他就是
好吃懒
他
做。
不是的，他这个人就是那个啥的，擦边的，他不知道干啥的，别理会。这个还受学也无，师曰未曾掘地栽虚空。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就是我们学把它学过来呀？能不能通过学习把这个东西学到手啊？你曾经就是说的是把那个地给它刨一刨，把虚空塞进去过吗？你还学呢？学是没门的，学根本都学不到，你压根都不可能刨个地把虚空塞进去。你还让他受学？根本都不是学的，学连门都没有。 如何是纳僧急切处？急切处，急切处，最急最急的这个，最眼前的这个，最急的这个，最眼前的这个，如何是纳僧急？就是还是问这个，还是问这个，如何是那个最急的这个？不过此，我理解不过此的意思就是没啥急的，没啥急的，急啥急？不过此，如何是纳僧急切处？急切处的地方，急什么急啊？再急这个东西也迈不过去，就是这个东西不过此。啊，急不过去，做也学也不行，做也不行，咋办？你学人未问以前，请师道。师曰宜啊，这个也没有，我还没有问呢，我没有问以前的那个东西才是啊。我问了，这就已经是妄想了。我没问以前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像娘没生你之前，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？我没问以前那个是本来面目啊，那个请你道宜。如何是一尘入正受？是做入定式？如何是诸神三昧起？是曰：汝问阿谁？一尘入正受，从一尘这里入正受，正受就做定式。诸神三昧起，诸神三昧起，从三昧这个地方上又生出来了诸神，从三昧中出来又开始有诸神了。你问谁呢？你问谁呢？你自己哪来的问呢？从这儿不就生起了诸神吗？如何是一路涅槃门？资福弹指一声，又展开两手，怎么领会啊？不是秋月明，子字横行八九。如何是一路涅槃门？弹指一下，展开双手，就这样。那不怎么领会啊？哎呀，不用路明，你也自己能够跑。你领会什么个领会啊？不是要一定要月明，月不明你都已经不跑的七七八八了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哎呀，吃完了饭要喝三碗茶，就像是饭后一根烟，赛过活神仙。师一日拈起蒲团，示众云：诸佛菩萨从理圣人入理圣人，都从这里出，便掷下，拨开胸云：作陌生，纵无对。拿起来蒲团就说了：大家你看看，就像你说的弥勒日巴座一样的，诸佛啊，都是入理圣人啊，都是从这个地方上啊，都是要反省啊，都是要做呀，都是要善自自省啊，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呀。但是说完了这句话，他又扔开了，然后扒开自己的胸口说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虽然是从这里头出来了，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是这儿啊？还是这儿啊？扒开问是什么呀？大家没有的对了。他如果只有这句话，就不对了。他要禅宗不会只有这句话，他一定要把蒲团扔开，把这个蒲团，这都从这里头出了圣人了，把这个蒲团扔开以后，圣人在哪里？一定要有这一个，不能一直抱着这个蒲团儿。学人创入丛林，一下江末，未蒙和尚指教，愿垂体整。师脱开曰：老生住持以来，未曾瞎觉一人眼。这个也很有味道。我自从我进到您这里头来吧，我都在您这里结下安居啊，我可是规规矩矩的，从来没离开过，一直在您这儿学的。但是你也不指教我，您好歹你指教指教我啊，你提拔提拔我，你拯救拯救我呀。他说那我没吓过你们呐，我可没有媚却过你们呐，我可没有蒙蔽过你们啊。他要指教，他说我没让你们瞎，我没让你们瞎。不知道你们是咋指教的，后来六祖又不放心，六祖慧能这么说的，如果你从我这儿能得一个指教，那我就是在骗你。六祖慧能里有这一句话的，六祖坛经里面，假如我有东西向你可说，那是我在诓你。有的时候资福做的很久很久了，然后周氏左右说会吗？众人说不会。师曰不会，即瞒汝去也。做的好久好久了，就开始看看了，还会吗？会吗？大家说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了，你就懵了呀，你就懵了，不会就瞒了你了。他看样子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了，爱打坐了。一日将铺头顶到头顶上，说：“助人，汝助人那么时难共语。”众无对，师将坐，却曰：“犹叫写子啊，把那个铺头顶到，把那个铺团呢顶到头上。”哎呀，你们呐，就是光是在这坐坐坐，那还有啥说的？那就是能说啥呀？你还有个这个在，怎么说？大家没听明白，大家没听明白，没听明白。有修有证，就简单来说，有修有证，有修有证，那还有啥说的？没啥说的，大家没啥说的。然后他又坐下来了， 哎，油教写的自己给自己下台阶，哎呀，这样也不错嘛。你看，他说你就是，这个，顶到头上的时候，你们你看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时候难顾与大家，他将坐着，其实哎，这也不错呀，也不错呀。一会儿说这个坐的时候，你们就没治；一会儿说，哎呀，这坐了还有事，有希望的。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。顶到头上就意思说的，你们这些人呐，光在这有学有证，光在这打坐，打坐算什么嘛？打坐这根本边儿都没有。一会儿就说啊，打坐呢，打坐还是不错的，打坐还是不错的。就这样把那些人呢弄得云里来雾里去的，这就是资服。你看着没？资服就是这样的，他的少言少语，云里来雾里去的，就这样搞人家，搞人家。你想在他这儿得个东西，你给我吧，我都在你这儿待了一个夏天了，你都没有给我东西，我没瞒过你啊。我没有，从来没有瞎过任何一只眼，我从来没有瞎过你们的眼，没瞒你，你让我给什么呀？哎，资服就是在这儿，你想从他嘴巴里头撬东西，好难啊，就是这种的。陈操就过来找他了。
喂，还是杨哥在这里啊？
嗯，对对对。
郭老师的水杯。
水杯呢？之前在这里的嘛，之前不是水杯放在这里喝茶的吗？
啊，这个顶上说的就是说的是云门啊，云门。
没有。
60岁的，26岁的时候，这个顶上就是说的雪峰年谱，这个在陈操中啊，因为那个是黄朝以后的话，那个精密难觅，他当时的时候是陈遵宿的俗家弟子，就是睦州的俗家弟子，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是云门在他那里的时候参阅了不少他府中的一些经啊、经籍啊、那些的经论啊之类的。还有一个是陈操上书的，还有一个刚才忘了说了，太原府上座，太原府上座跟陈操也有一段关系啊，这一段比较长，有空了再说。陈操太原府上座呢，他不是一个就是有传承的那么明显的一个人，他后来的时候接法脉，我看看是在谁那儿接的。不知道是在谁那儿接的。他本身这个人的开悟，他是就是在一个无名的人那儿开的悟啊，无名人那儿开的悟。后来，开悟了以后，他没有出山，他没有接什么庙，这就叫做师不出世。住方木为太原府上座，后归为阳。陈尚书留在宅中供养。有一天，太原府上座就跟尚书说了，来日讲一遍《大般涅槃经》来报答尚书。尚书智斋察毕，这个太原府上座就升座了。良久，挥齿一下曰：“如是我闻。”乃召尚书，尚书应诺。是曰：“一时佛在，便乃脱去。”就是他，就是后来的话，他一直没有出世啊，大家都叫他太原府上座。后来他到了淮阳这个地方上，陈操尚书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家里头供养。留在自己这样子，他也没有什么，可能也没有什么因缘，没有什么因缘。然后呢，有一天他就跟尚书说了，改天我给讲一遍《大般涅槃经》来报答你吧。你看你都收留我这么长时间了。然后陈仓尚书就请他吃饭，吃完了斋又请他喝茶，然后他就升到那个座上开始讲经，升到座上了也不吭声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拍齿一下，如是我闻。然后找陈操啊，陈操说：“哎，然后太原府上座就说一时佛在走了。哎呀，本来是一时佛在齐树几孤独园什么什么什么的哈，一时佛在。陈操上说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再一看太原府上座走了。这就是太原府上座，就是陈操接触的这些人都还是就还不错的。”接触的睦州的弟子，接触的睦州的弟子，你哈哈什么呀？你哈哈啥呀？接触的睦州啊、云门呐、等等等等的，接触的这些都是不错的。刚才说完了陈操，又说那个资服，也看到了资服。资服这个人的特点就是，油滑油滑的，你从他嘴里头撬东西，撬不出来，撬不出来东西，嘴里头撬不出来东西。
命法呢？
这些都是祖师，你说的话，你说这些话之前，你可要慎重啊！你可别谤祖师，这可是就是自古以来的祖师。人家这些祖师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祖师是可以，就从释迦牟尼佛，他那可以数的，就是人传人，每一个都是口耳相传。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，迦叶传给阿难，一个一个传给了达摩，然后呢？一直传到六祖慧能这个地方上，都是有释迦牟尼佛的衣和钵为证据的。 然后这些人有时候还嫌弃说你给我个衣钵干什么？然后呢，他师傅就会告诉他，人家不知道你这是佛教的正法，有衣钵在代表着佛教的正法，那是最正宗最正宗的，没有比他更正宗的了。就这一代的再往下传的，我们刚才你都看了刚才的那个传承关系。你都看到了，都是六祖慧能这儿的传承关系啊，而且都没隔多远，没隔多远。现在我们说的就是陈操跟资福这两个人了，没隔多远。云门呐，云门就在这儿呢。云门跟陈操同时，他们是师兄弟，同时是睦州的弟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。资福跟陈操的这一则公案，这则公案是比较细的。这则公案应该是郑小玉看的啊。这则公案呢，再看这一则公案就有意思了。陈操上书看资福来，福见来便化一元相。陈操说：“弟子那么来，早不着便，何况更化一元相。”他叫你来，我说这个应该你看，他就把你叫过来了。
怎么了？哪一段？
站着看，陈操之上书看资福，福见来就化一元相。陈操就说了：“弟子那么来，早是不着便，更何况更化一元相。”福便掩却方丈门。雪窦说：“陈操只聚一只眼。”公案就是这么多公案。这公案的意思是啥意思吧？就是陈操上书来看资福了。资福看到陈操来就，哎。就这样了，就
画
这
的
样
圆
了
啊。
啊！对对对，陈操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来看你，你不用管我，没事儿，我来看你都已经是不上道了，对吧？你看我来看你，就是我还有个这个在，谁知道你还给我画一个圆像？你看你这个人呢，你这个人，你看你还有这个在呢，你看看，你还给我画一个圆像，你太不像话了。”资福一吭声，一声都没有吭，资福把门儿给关了。就这则公案里头，他们两个法战谁胜了？啊，这则是这个里头是这个好玩的事儿。陈操来看资福，资福一看陈操，资福就这样，资福就这样。陈操说：“你看看我来看你就不对了，你怎么还给我画这个东西呢？”资福一声没吭，把门一关，不搭理他了。
师傅，娘
为什么呢？
家在恶搞你那个
你
尾
也
巴
要
那
仔
个
细
尾
嘛，
巴，
你也要仔细嘛。这个地方就是陈操不笑话他。陈操笑话他，但是他不吭声。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咋回事吧？现在可以，实际上是咋回事吧？陈操来看他来干什么来了？你是没事人，我是没事人，你吃饱了撑的，你来看我呀？
什么呀？
你这还有这个在呀，陈操啊，你看看呀，你好，你厉害呀。他比原相是骂陈操的。陈操没明白，陈操还说呢：“你看看我这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你这你就是我知道我来都早已经不那个，你看你怎么还画个圆像啊？”他不知道资福是在骂他，资福是在用这个东西来骂他，他不知道。资福一看这人傻了吧唧的，不配跟我说话，门一关不搭理他了。陈操还可自负呢，陈操就是自负惯了。资福这里没有东西，所以资福拿个东西都可以来骂他，资福可以拿着一切东西来骂人儿。
他来看就看了，意思就是你来看了就看了，你不
你
是，
来看什么看呢？你没有事儿，你来看什么？
对，就是笑话他没有事还跑来看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他就是这就是笑话他的意思。陈操还不知道，陈操说：“我你看我这儿没有东西，你看你那还有个这个在，你还有个这个在。”陈操不懂，他一看陈操傻子一个，不搭理陈操了，把门一关走了。然后雪窦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陈操啊，他只聚一只眼。
没意思，原来。
”哎，你说哪个有意思啊？来来，再搞一个，再搞一个。
你怎么带？你显得那么带劲，为什么非得背着我？
我的意思是，也别那个，也别骂哈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不是那个的，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林殊如敏跟赵州的那个，也挺有意思的，超好玩的。我看了之后给我乐死了，就是那个林殊如敏跟赵州有一个镇州大王，镇州的那边的老大，镇州的老大，镇州的老大的那个官儿，请他们吃饭。请他们吃饭，同时请了两个大佬，一个是赵州，一个是
昨天好像
林
聊
殊如敏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昨天讲了他，你可能不在，我就听着特有意思，我还是想分享一下，就是他一个大官同时请着两个大佬吃饭，林殊如敏吃饭了就说，哎，这个人家大佬请你啊，这个大 boss 请你吃饭呢，你应该怎么供养他呀？你怎么报答他呀？你这大斋主请你吃饭，你怎么报答他呀？这赵州就说，我念佛。 我念佛来报答他。其实他请吃饭就请吃饭了，你这个僧人你请吃了你就该你请，你就没什么说的。
是就吃了嘛，那不都
那不是吃了就吃了，你要请他吃的，你要回馈他呀，对吧？不能白吃啊，对吧？那不是那不是因果吗？但实际上僧人这个你供了就供了，你供了就是该的，你没有什么。
问这句话不就是找事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找事儿呢，赵州给他面儿，赵州就说那我念佛。结果呢？林淑如敏不放过他。林淑如敏说：“念佛谁不会呀？那3岁小孩那要饭呢，破要饭呢，他也能念佛呢。”然后赵州说：“哎，大王，大王，你赶快给这小孩钱，这小孩要饭呢。”对林淑说的，就是他们这个大王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从大王的角度，本来想要听大佬给他讲法呢，谁知道这两个大佬在这打的呀，与打的那个什么的，抡刀上阵的，
跟乐呵一样的。新宝，新宝，给点新宝的钱
啊！对，他俩在这打呢，根本就是大王又不见大王，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佛教内部斗争坚固啊，对不对？
我们扯淡，斗争坚固了，这个眼瞎的人一见就是斗争坚固。
对，然后我们再来看，就是公案，就是这个公案了。雪窦就说了，这陈操这瞎子，陈操只聚一只眼的意思就是陈操是个瞎子。他说只聚一只眼，就是你看着他像是有那么回事儿。但是他只聚一只眼，他就是还缺一只眼。只聚一只眼的意思就是缺一只眼。我们禅宗那个时候，我们跟齐老师学，我们经常骂人，就这么骂，就是7窍开了6窍。我们经常这么骂人，哎，对对对，一窍不通啊，就7窍开了6窍。陈操只聚一只眼，就是陈操有一只眼是瞎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圆悟克勤对这一个的这个评唱：陈操上书看资符，符见来变化一原相。圆悟克勤就说了，是精识精，是贼识贼，若不运及争识这汉，还见金刚圈吗？就是陈操啊，就是看资符，资符也是这么来的。所以说，资符知道陈操那点小猫腻，你来看我，你想我从我这撒嘛点东西，这就叫做是精识精。他知道陈操不是个东西，他为什么知道陈操不是个东西？因为资符也不是个东西，这就叫做是精识精，是贼识贼。他要是自己不是个贼，他怎么能知道陈操这点小猫腻呢？然后他就画了一个圆像，金刚圈。金刚圈是干什么？金刚圈啊，要按照那个好听的词儿叫大圆满，要按照不好听的词儿，它就是你的紧箍咒啊。你还有个大圆满在，你还有个圆满在，这个东西成了个紧箍咒了，成了个紧箍咒。你看，你还有个这个在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它这个圆像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养山的。养山逢人就是比一个圆像，佛法圆满的。No No No，把这个圆扔开以后是什么呀？就是比一个圆，然后往脑后一扔，然后双手一摊，问你是什么？人家就愣到这儿了。这个养山的，这是明显就是养山的风格，这就是养山的风格。城西的就是养山。陈操说了：“弟子那么来，早是不着便，更何况更化一原相啊！今日撞这个瞌睡汉，这老贼就是，哎呀，这个自胡画个原相啊，是骂他呢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呢。这个瞎子啊，瞌睡汉就是打瞌睡了，就睡着了，糊涂了，糊涂了。今日这么来，不着便，更何况化一原相？你看，你还画个原相，实际上他已经中了原相的道了。”中了原相的啥道了？我还有一个不可得在，他中了原相这个道了，中了原相的，人家资福画他原相画的一点都不假，他果然就有这个东西在。你看啊，你看我这我，你看我没有这个啊，你怎么还有这个呀？这是不可得的，这个原相是不可得的。你看啊，他就多了一个这个不可得，多了一个不可得这个东西。然后资符就是掩却了方丈门啊，资符掩却方丈门，贼不打平儿家，已入他圈窥了也。就是资符一看这是个瞎子，算了，我不搭理你了。贼不打平儿家，你既然是贫的，我还抢你什么呀？不搭理你了啊！贼不打平儿家，已入他圈窥了也，已入他圈窥，就是已经上了他的道了，已经上了他的当了，已经上了他的当了。这个已入他圈窥了也，就是。
你入了他的圈套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雪窦说陈操只聚一只眼啊，陈操是个瞎的，陈操是瞎的。圆悟克勤说，那你是明的，雪窦顶门聚眼啊，你说陈操是瞎的，不就说明你是眼明的吗？且道他意在什么处，也好于一言相，卓然龙头蛇尾，当时好于一杂，叫一进也无门，退也无路，且道更于他什么一杂。就是雪窦说：“哎呀，陈操，你这个人呢，眼瞎，你怎么这个人家骂你都没看出来呢？”雪窦是这么说的。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：“雪窦，人家眼瞎，就你眼明是吧？你顶门上去眼是吧？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袁武克勤就说了，雪窦为什么要在这加一句啊？雪窦非要加一句，雪窦看着陈操这样着急，雪窦非要加一句帮陈操补回来一点什么。嗯，雪窦这样做呀，就是雪窦也入了圈套了，也入到这个圈套里了。啊，卓然龙头蛇尾，卓然龙头蛇尾，就是这个地方还要明个眼吗？有个眼可明吗？你给他落到这儿了，你说他只聚一只眼，你说他瞎什么的，你这不是就是在这个道理上在这会了吗？哎，这句话太煞风景了，你说他眼瞎，说他眼明，太煞风景了。你要是雪窦要是敢说我袁无克勤只聚一只眼，我当时就扇他一巴掌，什么眼不眼的，让他进也没有门，退也没有路。且道应该为什么要扇他一巴掌，有什么眼不眼的，扇他一巴掌也就是了，扇他一巴掌没错，你以为他只聚一只眼，你还要另外一只眼呢，要眼干什么？所以叫你说一只眼呢，有个眼可见，这个东西有个明白那就错了。当时好意他一砸，笑他进也没有门，退也没有路。雪窦的颂，团团猪绕玉珊珊，马载驴驼上铁船，吩咐海山无事客，钓鳌石下一圈栾。这些原像啊，就是都是那些好东西啊，一团团一绕绕的，有珍珠有玛瑙都是好东西，但是好东西也不能爱它，都是为了这个好东西，马也载驴也驮。嗯，我们这些人现在也在求着，就是要求这个东西啊，求这个圆满啊，求这个摩尼宝珠啊，求这个东西啊，一直在求啊，背呀、啊、驮呀、啊、上铁船都是为了要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有没有啊？有。要是没有事儿的人，没有事儿的人拿这个东西来玩啊，他要是真的没有事儿了，什么东西都是宝贝，他可以拿这个宝贝随便往下一扔，钓出一个大鳌来。就是他这个东西玩这些东西玩的都可那个了，别人都可沉重了，一直要这个东西，一直要这个东西。但是但凡他是一个没事人，这些东西啊都是他玩的，乃至于他可以用这个东西去钓鱼呢。就是说的就是说这个原相这个事儿呢，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原相，为了这个原相，那个什么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拔千山涉万水，苦苦的修行，修的屁股上都起茧子了啊，都是为了这个啊。但是你要是真没事儿，哎呀，这个圆玩的可好玩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圆它还能够钓到什么呀？它还能钓到真正的鳌，嗯，钓到真正的鳌。鳌是啥意思？就是它不是钓小虾米，它能钓到大鱼，这叫钓鳌。然后雪窦浮云，天下闹僧，那僧跳不出。修行人呢、啊，都在这个圈内，啥圈啊？解脱圈啊？修行人都在解脱圈里头跳不出来。团团猪绕玉珊珊，马载驴驼上铁船，非吩咐海山无事客，钓鳌石下一圈栾。雪窦浮云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看看袁无克勤的评唱，团团猪绕玉珊珊，三尺帐子搅黄河，须是闭眼胡僧使得，生铁铸就。团团在这绕啊绕啊绕啊，你说绕来绕去的，他就想到了什么呢？他想到了用一个帐子可以把黄河给搅动。所以啊，你看他一圈圈一绕绕的那些东西，绕的一绕的大了，可以成黄河，把整个的山河大地都能给他绕得动啊。黄河可是周遍了整个的中国啊。黄河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呢、啊、对吧，但是黄河呢它只要用一根棍儿就能够扰动它。所以说团团圆圆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三尺帐子。三尺帐子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，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能够搅得了黄河，能够翻天覆地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啊，谁能啊闭眼胡僧使得，这个东西唯有达摩这儿有，别的地方没有啊，别的地方没有。生铁铸就，生铁铸就，生铁铸就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也可以，也是钢筋的呀，也是金刚的呀，也是金刚的东西啊，不是说着玩的，它是金刚的东西，生铁铸就。就是这个东西需要亲证，需要不动摇才行。马载驴驼上铁船，用许多做什么？有什么线？且于奢离看。马载驴驼上铁船，你要这个东西干啥呀？要这个东西干啥？要这个玩意儿干啥？要这个明心见性干什么呀？你就这样的一直修啊修啊，要啊要啊，有什么期限呀？也什么期限呀？还有你这载呀什么上啊什么的，这不是现成的吗？且于舍离看，吩咐海山无事客，没有，就是找遍千山万水找那个无事的人，那个人他就能够用好这个玩意儿。 有人不要，有人不要。若是无事客，就是你要给我，我才不要你这破玩意儿呢。真正的无事人，谁要你这破玩意儿啊？啊，他说吩咐海山无事客。然后阎浮客就说，有事人家没事的人才不要呢，有个人他就不要。你给我什么破玩意儿呢？我才不要你这些破玩意儿呢。有人不要。若是无事客，也消也不得消，他要给他吧，你要不着，你要了就要不着。若是无事客，也消不得啊！你还有一个无事在呀，你还有一个无事客呀，你还有一个这个在呀。你要是这个在，给你这些东西，你消受不了；给你这些原相，你消受不了。还是要无事许得使得。你若是无事客，也消不得。就是你还有一个无事的人啊，你还有一个无事人呐、啊。要是真有一个无事人，那你就反倒有事了，你消不了这些东西。还是要没事好，没事到连没事也没有。若是无事客，也消不得，须是无事使得。吊鳌石下一圈鸾，吊鳌石下一圈鸾，那么来那么去，一时出不得。若是，虾嘛，做什么声？虾什么亮罗棒，怎生奈何？须是吊鳌使得。那么来那么去，一时出不得。就是他下一个东西，他吊下去一个东西，吊下去一个东西，那就有来有去了。你别以为你把那个鳌给吊上来了，实际上你自己也下了一个钩呢。你不光是你占了一个便宜，你也上了一个当啊，你也失去了一个饵啊。这就是说的，就是禅宗的这种的针锋相对里面，没有哪个人是胜的，哪个人是败的。你把人家给搞了，你自己也进去了，入泥三深池，在三丈深呢、你进去了，你都出不来。还有一个就是也那个禅宗经常说的是钓又就钓那个大的，小的那些鱼虾不钓。鳌就是比喻那个，就是比喻就是那个有眼的那个人。大部分人学佛，他就是结个缘，他就是那消点什么业障啊，得点福报啊，少点烦恼啊，这个生活顺利一点啊，懂一点知识啊什么的。他不会考虑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的总是少数人。这个少数人就是精英啊，是佛的心子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就叫做禅宗里头，就是我就钓这个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别的那些小鱼烂虾去你的，别找我。这就是钓鳌。所以说你呀、你下饵你可要注意，你可别钓上来一个虾呀，你可别钓上来一个虾呀。你要万一钓上来一个虾怎么办呢？需要钓鳌使得。需要钓鳌使得。比如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赵州就会说吃茶去。这地方就出来了两个人懂了，一个人懂啊，原来吃茶就是祖师西来意，来喝茶喝茶喝茶，你看这就是茶呀，你看这日本不就是弄的茶道就是这么来的，哎呀我们禅茶一味，哎呀那给搞成这个了，实际上吃茶去是让你打消那些妄想的，有两个人从吃茶那儿会去了，一个是啊茶茶茶茶这个就是，还有一个人啊什么呀，这哪有什么东西啊，吃茶去算个什么玩意儿，这里根本都没有东西，还有那个就是熬。但是他这吃茶去一句话下去，没准没钓上来一个鳌，钓上来一群小鱼小虾，他误解了禅宗的话了。
小虾在这。
啊，对，他是小虾，你才是鳌呢，对吧？雪窦浮云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艰深在内，一坑埋却，舍利还跳得出吗？哎呀，天下人都没有从这个祖师说了一句话，祖师有这一个公案，都是来钓你们的。他钓的是你呀、不是钓的是陈操，也不是钓的资福，他钓的是你呀、你看你没跳出来吧？你们都从这跳不出来，你们在这说到底谁胜谁负了？到底是陈操占了便宜还是资福占了便宜？我就知道你们得上当，你们从这里头跳不出来啊！雪窦就这么说了，然后阎浮客也冷笑一声说：“雪窦，您老人家也没跳出来啊，艰深在内，就是雪窦你也在里头。”然后说：“这个坑啊，一坑把大家都埋了，我也被埋进去了。”哎呀，雪窦被埋进去了，资福被埋进去了，资福被陈操这个人跳到坑里，也就说了，资福给他搞一下，资福也被埋进去了。雪窦又说陈操只聚一只眼，雪窦也埋进去了。雪窦还说天下那僧跳不出，结果把圆悟克勤也埋进去了。你现在各位看官，你们还跳得出来吗？团团猪绕玉山山，马载驴驼上铁船。雪窦当头送出，只送个原相。若会得去，如带脚虎相似。这个蝎子须是铜底托，机关尽，得失尽是得失是非，一时放却。更不要做道理会，也不得做玄妙会，毕竟做陌生会。这个须是马载铁驼上铁，马载驴驼上铁船。这里看使得团团猪绕，然后又有玉呀、玉盘山的，眼花缭乱的。 送这个圆相的，送这个圆相的，这个圆相，这个大圆满有什么用啊？后面有一句话，若会得去，如虎带脚，虎用得着脚吗？虎不用脚，什么带脚虎啊？虎用脚是多余的，是多余的，要这些东西是多余的。所以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要是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了，彻底的这个地方上啊，都没有事了，这些才能够会得了这些。就是他们说开悟是这么说的，按照教下就说这个人得亲证了，得眼见了五十相，亲证了这个十相，亲证了什么东西了，才开悟了，才证道了啊！按照禅宗的话说的，你的铜底得脱完了，你的机关都得尽完了，然后呢，得失是非全部都放干净了啊！就这种人他才能够会这些东西，禅宗是这么说话的。这个东西不要做道理会，他也没有做玄妙，也不得做玄妙会。有的人呢，不是做道理会，就是做玄妙会，他怎么能跟禅宗相应呢？怎么能跟佛的究竟义相应？禅宗就是佛的究竟义，以前禅宗的名字就叫做正法眼藏，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这么说的。也不得做玄妙会，既不是道理，也不是玄妙，那到底是什么呀？那还需要好好的修行啊，马呀，是个马你就要宰，是个驴你就得驮着，是个人你就得修行，好好的走上一个修行道，这里才行。这个须是马载驴驮，尚且传使者，使得。别处则不可吩咐，须是相去，吩咐海山无事客，而若肚子里有些事，有些子事则即承当不得。这里须是有事无事，顺情违情顺境，若佛若祖奈他不得的人方可承当，若有禅可参，有禅可参，有圣有凡圣情量决定承当的他不得，承当得了做末生会，他到吊鳌石下一圈鸾，吊鳌须是圈鸾使得，所以风穴曰贯吊精泥成巨寝，却皆挖布碾泥沙，又云巨鳌莫待三山去，五欲蓬莱顶上行，五欲蓬莱顶上行，应该是。这后面的是引用了这些文人的话了，这乱七八糟的先不听，先看前面的啊。前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一个吩咐海山无事客，别人就这些好东西啊，不能够给别人啊，就是给什么呢？就是拿过去给那个没有事儿的人，就是山天底下啥事儿都没有的这个人，就是给这个人才行。假如你有一丁点事儿，就承担不得；你有个佛事儿也承担不得。所以说，真正的佛子这儿并没有佛事儿的。你不要把佛事儿跟你那个音乐什么世间事儿给它对立开。一会儿有个佛事儿，一会儿有个音乐的事儿，两个来回的。你可以去散散心什么什么的。我是怕你是这样，当然我只是怕，如果你确实是特别烦了，你听音乐也行。
我好像是你。
对对对对对。
我想了一下，我好像
就是有修有证，跟那个世间的那个快乐潇洒之间好像有矛盾。实际上这两个没有矛盾。
而且我已经很长时间是这样。
你要是有那个有修有证，那也不是佛法，那也不是佛法。自然了，世间的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有修有证，有的时候烦了就弄这些啥玩意儿啊，就又想回到那儿，回到那儿又后悔了，我自己这个地方还脚跟不稳呐，来来回回的，这两个不相干，这两个都是一个东西。这两个都是一个东西，都没有啥。那个有修有证，这里不是佛法，佛法这里是无修无证的。音乐这儿也不是啥东西，你就听了也不是个啥。这两个都不是个啥。你要是真没事的人，你也可以有修有证去，你也可以去听音乐。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的，绝对不矛盾。所以别处则不可吩咐，须是将去给这个海参无事客的人。你要是有一点事儿，那你就承担不了。你要有一点事儿，你就承担不了。这个地方必须要一丁点一丁点的事儿都没有，有事儿没有事儿，还有顺和境，还有佛和这祖都奈何不了他的人，这种人才能承担。一个是所谓的上师都把你给奈何的不得了的这种的人，还早得去呢，还不配承担。若有残可参。古禅师说话就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的剑与我齐，你对不起我，剑过于时方堪传授，我才能够把法传给你，他是这样的。因为在教下的，在汉传的佛教里头，这个教下的这个讲智慧的其中的根本智，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形容叫做无师智，一直秉持着这个师，这是害却了师，这叫减师半德，见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 你的见地和你的师傅一样的，你左一股师傅，右一股师傅，你的见解跟他一样，你捡师办德，把师傅的德都给你的，都给你就到你这儿来，就是到你这个地方，你把你师傅的德给减损了。
那应该咋样？
见过一师，方看传授啊。
超过师傅，
啊，
嗯，
超过所谓的超
那
过师
他
傅，
都已经到了顶点了，你还如何超过他？
他那里没有什么顶点不顶点的，你这里也存在不了什么超过不超过的，这就叫见过一师。
哦，嗯。
不是嚼着别人的口水，抱着人家的大腿儿啊，那绝不是的。就是你这里没有东西，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了啊。比如说吧，你师傅说北京人太多了，你说的不对，北京是污染太重了。那你俩说的就是一回事儿。别人一看，呀，这两个人大逆不道啊，这两个人在这争论呢，一个说北京污染重，一个说北京人多。你看他俩说的不一样啊，就是这样的。
其实你要理解成他们俩说的是一回事儿，这才算是见解到位了，是这意思？
你就是，
是，
你去过北京，你就知道他俩说的是一回事儿，
我去过，
他是不是既人多也污染重啊？但是你没去过，你说这咋回事？怎么一个说人多，一个说污染重，他俩说的不一样？
就是说我们在见解上要知道，虽然一个说人多，一个说污染重，本质上说的是一回事。
啊，对对对
就
对对，
是
可以
你要
吧？
这么理解，这个才算是见解上是理解到了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别你想太多了，不是这回事。你现在不是见解上理解到了，你就是先学着，能学多少学多少。但是这些东西不需要你记一个见解，这些东西都是打消你的一些见解的，不是你在见解上要学到个什么东
我
西。
尖着耳朵听呢，就是好像也有很多也不太懂。
对，这些东西不是让你懂的，这些东西是打掉你那个懂的。有些事儿，你有一些懂，你就承担不得嘛。要这些，就是有
不
事儿没
会，
事儿都
那个
奈
地
何
方
不了
好难
他。
转过来呀。
那你这个地方不是转过来的，你就先听他的吧。这些人都是过来人，这些都是大祖师，圆悟克勤是非常有名的大祖师，他的东西入了藏了，而且呢，就是作为经典来学习。他说的这就是他用功的诀窍，你就按照他的用功就是了。
不能做玄妙想，不能从道理上会。
对。
你学这些功啊，你这会听不懂，你得反复听，今天听，明天听，时间长了就自然打消了你很多东西。
啊，打消这些东西，它并不是让你听懂它，公案不在懂里。
光
你看那个刚才雪窦，只是说了一句“陈操只去一只眼”，就被圆悟克勤给骂死了。你看，那就是雪窦的意思是，你看陈操不明白呀、啊，圆悟克勤就骂他。难道你明白了？你全家都明白了？你还有个明白在呢，就知道你雪窦，你有个漏斗吧？什么什么的，
就是我听不懂也不去想它，但是经常听就会慢慢打消你很多
啊，
东
对对
西，
对对
要的
对对对，
就是这个效果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再看看这儿啊，若是奈何不了，如果有残可掺，你如果有残可以掺，有残可以掺，有繁盛情量，有繁有盛，凡人应该是怎么样
明
的，圣
亮。
人应该是怎么样的，我现在是什么角度，站在空性的角度应该怎么样，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，有繁盛情量，你可以量裁量他的东西，你决定还承担不了，决定还承担不了，但是要是承担得了的是什么样啊？承担得了的是什么样啊？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吊鳌时下一圈鸾，就是这个原像是我吊鳌时的一个饵。”这个地方就解释了一下：“吊鳌须是圈鸾使得，就是吊鳌啊，就要有这样一个圆的这样一个大圈溃，这个东西才能把鳌吊上来。所以风穴就说了：‘冠吊精泥成巨禽，却皆蛙步碾泥沙。’这个。”冠吊精泥成巨禽是什么意思吧？就巨禽就是在巨浪里面啊，就是精泥，它是沉在那个大河、大海、大江、大海里面的深深的那个大浪的底下的那个东西。这个成就相当于沉啊，就是在那个大海底下的那个深的地方的，它能冠吊那个东西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什么呀？却接蛙步，就是有的时候，哎呀，一下阴沟里翻船了。没想到他本来我是想钓这个东西的，没想到有的时候也得一钓上来一个小蛤蟆，你说我气死了，我要气死了，我白下了一个钓饵了，我气死了啊！就是在这儿，这就是学风学言说过这个，然后又说过巨鳌莫待三山去，五欲蓬莱顶上行。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三山呢、啊，说这个巨鳌不要把三山弄走啊，我还要在这个三山，就是三山都是被这个巨鳌背着的，其中一个山就是蓬莱，我还没去蓬莱玩呢，你这个巨鳌别把这个蓬莱给弄走，不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巨鳌这个东西，这个鳌是干啥的？鳌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巨大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，这个这是禅师说的一句话，还有一句诗是这么说的。就是这个巨鳌这个东西可以带着三山去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，它可以载一切一切分量的东西，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承载在明心见性这里得以承载。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不光可以了今生今世的烦恼，生生世世的烦恼都可以了，可以了生生世世的问题，可以了生生世世的烦恼疑惑和这个生生死死。这就是巨鳌，它有这种三山句的，而调就调这个巨鳌，就是要就要这个明心见性，你学佛就要这个，这个东西就能够引申到所有的这些意义的巨大的都在这儿，就是要就要这个明心见性，要不然不要别的，这就是这个解释一下。然后雪窦又说了，天下那僧跳不出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。吩咐海山无事客，钓鳌时下一圈卵。后面又说了，天下那僧跳不出。雪窦说：“天下那僧跳不出，若是巨鳌，终不做那僧见解；若是那僧终不做巨鳌见解，天下那僧都跳不出这个解脱呀，都跳不出这个开悟啊，都是奔着这个开悟来的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开悟的，你才没有这些见解呢。什么跳出跳不出的，你才没有这些见解呢。还有，你真是一个修行人呐，你也没有什么开悟不开悟的。”你要是一个开悟的，你才不管什么，有什么见解不见解，你才不管跳出不跳出呢。你要是真是一个修行人，修行人，你管什么？哪有什么开悟不开悟？你也终不做巨鳌这种见解。虽然巨鳌是这么形容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是如此的有意义，但是在那僧这儿，你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是什么感始觉？一下子给你拍死，这是真修行人。这则公案就完了。
因为如果你还有一个什么巨鳌见，那就说明你还有一个还抱着一个明心见性，是这意思吧？
对对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有个前提，抱着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已经不抱别的了，先把别的那些东西真的要扔开，你不扔开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你
要把
看
别
这
的
不
那
是？
些全扔开，然后
对
再把
呀，
明心见
你
性。
看
但
这
是
不是说了
你要
吗？
想真明心见性，你还得把这个明心见性本身也抛开。
啊，对对对，但是现在对你来早，对你来早，就是你现在为了明心见性，能不能把别的都敢扔？
我就是
同
这
体
个，
脱机干净，得失是非一时放却，更不要做道理会，也不得做玄妙会。
我就是这样，我就只抱着明心见性呢。
你就不是死抱着命，先扔别的，别的东西都扔了再说。东西不变，南北不分，还倒瞌睡吗？是无心人说向这里透得过，这是这则公案。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吧，结束就结，看一下师兄们的。这铁船是上不去下不来，请老师援手。应该是上不去下不来。就是我现在呀，你说我明也不明，不明也明，我现在这样的，上不去下不来，拿不起也放不下。老师援手，团团猪绕玉山山，马仔驴驼吩咐海山无事客，钓鳌时下一圈。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，我觉得是啊。雪窦顶门巨眼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说雪窦，这是说陈操上书。叶尾扫鸡，犹有扫鸡在世吗？世纪时态连行人，至少还含有不弃为养宗风之意。就是陈操没有懂啊，那这样如何？等他画个原像的时候就接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是新明宗风。若是那个为养把这个原像扔喽，给扔喽，他怎么还接呢？他是扔喽。这一段话的意思，在前头。
制服是个在家人还是出家人？
出家的那时候的那个时候就是是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的话，正法呀，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出了好多好东西啊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出家人是很厉害的。资福是出家人，资福是出家人，资福就是这个嘛，全是出家人呐、啊。这些陈操是在家人，陈操就是玩不过他们。那正法那时候都在出家人这儿。这是唐朝时候的事儿，
如果不是略称他的全名叫知府如宝，
对，资福如宝的这个资福应该是一个地名，如宝是他的法名， 知道吧？就是淄博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如宝禅师，淄博这个地方还出过一个叫致远禅师的，他们呢都是这个名。我前面标的这个是简称，比如说马祖，就是马祖山这个地方出了一个道一禅师，马祖道一，百丈山出了一个灵佑禅师，百丈灵佑黄渤断际，黄渤山出了一个断际禅师，睦州陈遵宿。
就是用地名代表人。
睦州陈遵宿他到底是出家的，在家的？我嘞个天呐，他应该是个出家人，但是人家都叫他陈遵宿。
真小。
陈遵宿就是一个尊敬的老头啊，他姓陈，他自
陈遵宿，老朽的朽。
啊，对对对，
如果是出家人，不会提姓了。
对呀，啊，
有
这个没明
那个
白。
缘起，他本来出家了，但是别人死劲招他服你。
有，
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禅师。
南拳。南拳如愿的南拳就是他自己自称王老师，王老师，王老师修行不力，被鬼神窥见，就说他自己的。我们再来看这个自幅画意原像，这个我说不是禅僧，你不信看见了吧？你说是不是禅僧？就是陈操搞他们呐，陈操没事就搞他们。陈操就没事在这楼顶上，在那楼上头往下看热闹，看到僧人来了，陈操就说了，陈操就说，人家说的呀，你看这禅僧来了，陈操说这些人都不是学禅的，这些人差早了，你别看他穿着出家人衣服，不是真的明心见性的，哎，真的研究经教的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啊？他进来我就给你一看，他就叫，
哦，
哎，上座啊，上座啊，就用那种尊称，
意
那
思
些人
就是
就
研
回
究宗
头。
教的没有明心见性的这种圣人，都是被他蔑视的对象。
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他蔑视他经常这么玩儿，经常这么玩儿。后来云门就搞了他一下子嘛，云门就搞了他一下子。尽管你一边供上师上书的职，一边能证实相，但是非想非非想出的天人也没有退下来，天位来这里经营生产置业，就是我是僧人，我僧人是有僧人的用处，你别以为我们僧人是吃干饭的。
这句话说的太快了，尽管你一边供上书，刚才
一
就
边
是
能证实相，
当官的，
然后呢？但是非享天的天人，也并非退下天位来这里经营资生产业，才与实相不相违背呀、啊？这话谁写的？好像这他表达的是完整的吗？
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云门说的，就是这个加粗的，一切之生产业皆于实相，非不相违背。你说一下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现在有没有人退位啊？
这什么意思啊？
当然是没有人退位，老师就解释你呀，你是一边供着上书的职，一边能证实相。那个非想非非想出的天，他什么都没有经营生产置业，他不经营生产置业，他也能跟实，他跟实相也不违背。你别以为你呀，在这在家里头干着什么，你能证实相？你这个，你就是说的是你不是吃干饭的。我们这边呢，就是有了你们，还要我们出家人干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你一边干着工作，你也能证实相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这个意
你
思？
就是你不是专
我
业
们
学
这些
佛的，你不是也证悟了吗？
你就是你不是专业学佛的都证悟了，那我们这些专业学佛的是吃干饭的。陈操的意思说，你们这些人就是吃干饭的。我请你吃斋，我给你供饼，你个话都答不上来。你这些吃干饭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？
骂别人一顿完了，
陈
羞
操
辱别人一
啊，
下。
对对对，他不是秀，他就看人家没被他看破嘛，他天天就这样搞，天天就这样的搞。到云门这，云
专
门
业
问
的
他几句
佛法
话，
不如我们，
啊，对
应
对对，
该呀。
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对对对，确实好多也不如他，但是还
这
是
个
有
也
如
很
他
正
的。
常啊，他精神不是专业的，但他前辈子也专业修过的呀。
哎呀，你说这个就不那个啥了。云门的意思是说，别小看出家人里头，就是有厉害的，哪是你能够揣测得了的？云门就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这个的非非想的这个地方呢，
云门就是用这个来比喻。
我就没这话就没搞明白，就没换过
啊，
来。
没重要，就是云门用这个来比喻。来比喻，你一切智生产业跟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是干智生产业的，但是非想非非想出天的人，你不知道他是干啥的，他就在那搁着挂到那儿，他有这样一个位置，有这样一个地儿，有这种人在这种国土在干这种事儿，他妈他干八万劫，他在干啥？你说他干他没干，你说他不干他干了，你说他想他没想，你说他没想他想了，非想非非想。就这群人，他就是在那干挂着闲吃饭呢。但是你别以为这些人他就没有用，他自有他的用处。
就会，
他要是没有用，早就不需要有这层天了。他在那儿，他自然有他的用处。
他是他的业力使然，
你呀，你这就不好玩了。
那地狱有啥意义
啊？那个，这个就是指的是人道，就是像陈操啊，您老干着东西，您还可以证实相，对吧？它是这个跟人相比的，就是人相比的一切支撑产业嘛，它是跟人相比的，人干着这些工作着也修行佛法了啊。
我不知道我哪个地方没转过来，你都转过来了吗？我就觉得哪个地方卡住了，本来也不应该从道理会，但是这个字句上总得搞明白吧。
啊，对对，搞明白。你哪儿没搞明白？
绿叶有绿叶的用处吧？
哎，你不要说的那么抽象，你就很具体的说。
是，
就是这个是云门和陈超嘛，
啊、
他们俩嘛，
对
对
对，对
吧？
嗯嗯嗯。
因为这个陈超老喜欢搞出家人，就觉得人家是学经教的，没有明理见性，他就
不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的，你们出家人啥也不干，你们在这白吃干饭
啊、嗯，他就嫌弃人家出家人没有参加社会的经济场、
嗯、
经济劳作嘛。
对对，没有参加，没有参加社会的经济劳作的，而且也你也没有弄出一个明心见性的东西来，
哎、你也没有好好的赚钱，
你也没好好赚钱，你还没弄出个道、
嗯、
道你也没弄出来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嫌弃
干啥啥不行。
嗯嗯，
就嫌弃人家就是窝囊呗。
啊、嗯，对对对，嗯
那云门怎么搞他呢？
云门搞他的意思就是
怎么为出家人学耻呢？
学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你有一种是干活的人嘛，就是支撑产业跟实相不相违背；还有一种人就是不干活的人，就有这种人，他不干活的人，他为什么还活到现在？他自有他的道理
啊。然后他就举了飞翔飞飞翔
啊，飞翔飞飞想出天的那个人，你就不能知道他干啥，但是他一直的就是一直有那种人。到现在还没退位嘛，啊，就是没有人退位嘛，没有人退位嘛。
这个 LVM 是什么意思啊？
就是齐老师他的发言，
啊，
他的名字在网络上的，这是从网络上摘下来的啊。
那这个陈超也对佛，毕竟是在家人吧，虽然证悟了心性，但是他佛教的经论学的不见得多。那我就说他非想非想出天的天人，他们是业力使然，不见得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地狱的存在有意义吗？就是专门跑去受报的，而且100%的就是宿命。
你说的业力的使然是从内外一方面讲，就是六道众生全是业力的使然。但是六道众生全是业力的使然，在法华经里就有一个相反的说法，就是六道众生全都可以证悟，六道众生全是佛性的显现。法华经里的这句话就是说的一切生产之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，也就是你看的是六道众生都是业力使然，在法华经里面说这六道众生干着六道该干的事儿，它全都是实相，全都是实相啊。法华经是这样的话，这就叫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。
你即佛性嘛。
啊，对
对，我就用那句话回呀。
嗯嗯嗯。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，就是说的是六道的全都是实相。
嗯，都是实相，或者是。
全都是佛性的，全都是海印放光。
啊，是的是的。
啊，对对对。
就是
对对对。
放柳出来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
就相当于凡夫的贪嗔痴就是我们佛性的柳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。
呈现嘛，啊，可以这么说啊。
嗯嗯。
本来应该是好的那一面，它不呈现，它。
法华经的这个意思是说的都不违背啊，都不违背，就是这一切全都是含阴放光。他陈云门说到这儿说陈操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是重点不在于和实相不相违，重点是在于智生产业了。就是说你看你做的这些事儿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这些事儿你能做得了，那我们和尚就是啥也没干出来。你觉得我们和尚啥也没干出来，你放心，他是干了一个啥也没干出来。他这个地方是有东西的，他有他存在的道理，
就像
你别轻视他。
就想飞飞想飞飞想出天的天人，
对，他也有他存在的道理。
好的，
对，
那就你六道都是业力的呈现，也是含印放光，不违背啊。两种说法是可以同时的。
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同时的，可以同时的。但是他就问了一句，云门就问了他一句，云门说的是，一切智生产业不相违背，那你告诉我，飞想飞飞想出天，凭什么没有天人退位啊？陈操就懵了，他在这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经教学的也
陈操还在懵
啊，他经教也学的不好，他都懵了，没有想出来，没有想出来，没有想出来这个意思啊。
还有前面您说不要做道理会，不要做玄妙会，那如果我们看公案，那又不做玄妙会，又不从道理上理解他，那你怎么支撑你看一个又一个让你蒙圈的公案呢？
你看了之后能够心里舒坦点儿，就看看。心里舒坦点的这个既不是道理也不是。
但是越看越堵呢。
越看越堵的你就先放一放。先放一放的话过一段再看。 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看着堵，你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你放一放了，过一段妄想执着清了，你看着它又不一样了。你看着公案越看越堵，是因为你不看公案的时候，你还觉得自己挺好呢，你还自我感觉挺好的。一看公案就堵了，那你就发现自己不行呗。公案有的时候它是起到了就是可以让你检验你自己不行的地方，你自己觉得行了，给你一个公案让你看看。
验验。
嗯，对对对。佛法的教义，先说说你的信仰。初学佛的时候，想做佛那样具得解脱的人，我现在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了，请你相救。齐老师说："那么佛法的教义就是现在你不知道的那个，一针见血，没了。啊，陈操就去一只眼，也是从一只角度。还有几个小故事没讲的，那个鲁祖的那个，给看一下鲁祖的那个，延长一点看一下，那个有点有意思啊。稍等啊。"鲁祖寻常见僧人来就面壁，南泉文曰："我寻常向师僧道，向佛辈出世时会取，尚不得一个半个。他那么驴年去，就是他这个面壁，这个挺让人那个的。"然后南泉一听可不忿儿，他说："我都已经够说新鲜词的了，我说你就不要往佛这里会了，你弄个佛，你就佛说个啥，你就钻到言语里了。你干脆想着佛没有出世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什么。"我就这么说，我还没有一个半个呢，他就面壁，他就想要弄出来一个两个，他更没门儿。这是那个谁，南泉嫉妒他了，这啥招都想得出来，这禅师为了接人，啥招都想得出来，用了一个这招了，为了接你，我一声就不吭，我憋死你，可有意思。大家在这个地方七嘴八舌的，可有意思。再看一下太原福上座的这一个。给大概讲一下啊，太原福上座在扬州光孝寺说涅盘经，有一个学禅的人，他因为大雪的阻碍，他不得已，他就只能在这听太原福上座讲经。然后呢，太原福上座就讲到三因佛性、三德法身、广谈法身妙理的时候，禅者就在这笑了。然后太原福上座就一听他笑了，他就请禅师茶说的，就说了："哎呀，我啊，你看看一文结义让你笑话了啊。"啊，你看，你说你给我赐教一下，你笑话因为啥笑话呀？禅者就说了："我笑你啊，不认识真正的法身。"然后，太原就说了："这个，那你就是这样说的话，你说哪个不是啊？哪个不是法身呢？"然后禅上座那个禅者就说："你再说一遍。"他说："法身之理啊，就像太虚一样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他都没有在法身之外。十方三世啊，迷论八极啊，包括两仪啊，也没有在他之外，他全部都周遍了。"然后禅师就是："不是说你说的不对，只是啊，你说的这个呀、是法身边的事，你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法身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为我说说啥是法身呢？"禅德就说了："你还信不信呢？"然后太原福上说："我怎么敢不信呢？"禅德就说了："要是信呢，你就这样。你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再讲了，你就在屋子里头，你就是把你的心呢、全部的给它扔开，端然静虑，收身摄念，善也不要管，恶也不要管，一切助缘全部放下。你那敢放下一切助缘吗？你放不下，我告诉你，你很难的。你天天都在那儿起心向是永久注视啊，啥玩意儿啊？
哪年
没有啊？
好不好？
好吧，善恶助缘一时放却，什么缘都放。然后他就听他的了。"他也放下来讲经了，就在这坐坐坐，坐到了初夜，坐到了二夜，三更、四更、五更。五更的时候有号角响了，哎，明白了，就去敲门了。禅师说了："谁呀？"他说："哎呀，是我呀，我太原福上座。"禅师就骂他了："你这个不是要传持大教、代佛说法的，你这个半夜三更的，你过来干什么呀？醉酒卧街啊？你半夜三更来干什么呀？"他说："禅德来，自来讲经，把我的这个就是你啊，你过来的，你才是讲经，你把我的爹妈的鼻孔都给扭去了啊！把我爹妈的鼻孔，你才是讲经的，以后我不讲那个经了。"然后禅德就说了："以后你回去吧，来天再见。"后来他就这个太原福上座就不再讲了，不再讲了。然后呢，到各地方去参也很有名。他曾经到了大这个径山那儿。径山那儿到径山那儿了，在那个大雄宝殿那儿有僧人就说了："你到过五台山吗？到过还见文殊吗？"见啊，在什么地方见呢？哎，径山佛殿前，我在这儿见的，就是我们说的你见性了吗？我见你了呀，嗯，就类似这样的。他就不出世，后来的话大家都叫他太原福上座，然后归到回淮阳那边，陈尚书喜欢他，把他留在屋里头供养。有一天说了："我给你讲一遍大波涅盘经啊，来报答你供养啊。" 好不好吧，请你吃斋，请你喝茶，然后升座。过了好久好久，一拍是如是我闻，然后说陈超上书，上书说哎，一时佛在，圆寂了，走了，这就完了
啊，变来脱去，就是这个脱去就是已经
走
了
啊，对对对，一时佛在，陈超上说佛在哪儿啊，佛在哪儿啊，他已经圆寂了。
哦，我还变来脱去，现在才离开走。
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各位师兄再见。